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4年2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开始尝试清除跟共产党有关的痕迹；维权人士曹顺利关押中病危，律师呼吁给予关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没有认真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反吸烟公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星期一将前往乌克兰会见新任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奇诺夫。图奇诺夫希望乌克兰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阿什顿的办公室说，他在访问基辅期间将讨论欧盟帮助乌克兰恢复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途径。乌克兰现在存在两种意见，有人希望与欧洲加强关系，也有人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去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退出与欧盟签署的一项贸易协定，从而引发抗议活动，导致他被免除总统职务。图奇诺夫是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季莫申科的长期盟友，他在星期天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在一次议会的投票表决当中被选为临时总统。图奇诺夫还表示，乌克兰新政府将与俄罗斯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友好邻国关系，他承诺于星期二组建一个新政府。乌克兰议员们要求在5月25号举行新选举。俄罗斯星期天说，他将召回驻基辅的大使，就乌克兰日益恶化的局势进行商议。俄罗斯是亚努科维奇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有必要对基辅的局势走向进行全面的分析。亚努科维奇目前的下落仍不清楚，他于一天前离开基辅，前往东部的支持者根据地。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开始尝试清除同共产党有关的痕迹。除了进一步加速推倒列宁塑像之外，一些城市的广场和街道将以这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的英雄来重新的命名。与此同时，许多乌克兰民众在参观完亚努科维奇基辅郊外官邸之后，对这位刚被罢免总统在国内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享受令人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感到震惊。当地媒体提议应该把这个官邸改建成贪污腐败博物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取得胜利，议会罢免亚努科维奇总统后，乌克兰各地开始清除同过去苏联统治以及共产党有关的痕迹。在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当地市议会议员决定把市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广场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广场。投票时仅有两人对此反对，而在一天前，当地市民推倒了这个广场上的列宁塑像。在东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苏梅州首府苏梅市，当地议会决定把位于市中心警察局对面的五一大街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大街。议员们说，把五一大街改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五一节不但同过去苏联时代的共产党统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就在几天前，当地支持基辅示威的民众还在这条大街上集会，抗议警察镇压反政府活动。在乌克兰中部的切尔卡瑟州首府切尔卡瑟市，当地议会正在讨论把市中心的苏联广场同样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广场。仅在过去的两天里，切尔卡瑟州总共有9尊列宁塑像被推倒。 切尔卡斯州议会同时还想立法禁止共产党和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在当地活动。最近几天，乌克兰各地推倒列宁像的活动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星期天正式登记了一项有关取缔共产党和地区党的法律草案，等待议员们投票表决。亚努科维奇对此谴责，他星期六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说，目前的乌克兰局势是政变。他说，我们看到这是在重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法西斯在德国和奥地利掌权执政时的做法，那就是禁止政党的活动。现在他们想禁止地区党和共产党的活动，这同那时的做法一样。但支持有关法律草案的人士说，代表财阀集团利益的地区党帮助亚努科维奇建立了独裁政权，而共产党继承了苏共，更代表着专制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这两股政治势力不但反人民，也危害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一批过去也是亚努科维奇亲信的乌克兰议会地区党的议员星期天发表声明，谴责亚努科维奇政权向示威民众开枪。声明说，这是乌克兰历史上最为沉痛的悲剧，亚努科维奇及其周围的人应对此负责。亚努科维奇逃走之后，大批民众最近两天可以自由地去他在基辅郊外的官邸参观。许多人对乌克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一些国家预算部门连工资都难发放的情况下，这位被罢免的总统还过着如此豪华的生活感到震惊。星期六获得自由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表示将参加5月25日的总统大选。他当天晚间对在基辅独立广场数万名民众发表讲话，称赞他们是英雄，并对示威中的遇难者表达哀悼。季莫申科说，狙击手射向那些遇难者心脏的子弹等于射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必须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处，否则乌克兰人将面临最大的世纪耻辱。乌克兰议会已经下令禁止那些手上沾满示威者鲜血的嫌疑人和官员出境，已经出逃的乌克兰官员将会面临国际通牒。议会还将批准一项专门的法律，这能为海牙国际法庭审判那些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官员和军警清除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韩国和美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此表示反对，声称美韩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耀英的军演于星期一展开，而平壤曾屡次敦促取消军演，否则就要取消韩战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但是后来朝鲜同意举行这项活动。关键决断军演将持续一个多星期，主要是电脑模拟操演，而耀英军演则将进行8个星期，演习内容包括海陆空作战训练。大约28000名美军驻扎韩国，以协助防止朝鲜入侵。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星期天闭幕，俄罗斯举行一场盛大仪式，庆祝该国在全球体育舞台上的荣耀时刻。耗资510亿美元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一届冬奥会。这届冬奥会尽管在开赛之前遭遇很严重的恐怖袭击威胁，但是最终还是平安落幕。包括滑雪、雪橇和滑冰等多个项目在内的此次冬奥会17天的赛程向全球电视转播。就在此次索契冬奥会落幕的几个小时之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赞扬了冬奥会主办城市。俄罗斯运动员在此次冬奥会表现最为抢眼，获得的奖牌和金牌总数都最多。东道主俄罗斯最终获得33枚奖牌，其中金牌13枚。美国在此次冬奥会收获28枚奖牌，其次是获得26枚奖牌的挪威。挪威获得11枚金牌，金牌总数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获得10枚金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星期一将签署一项法律，将同性性行为列为犯罪。乌干达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法案规定，同性性行为初犯的刑期为14年，如被判有严重同性性行为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乌干达最初的法案规定，对某些同性性行为可判处死刑，但是在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批评这种规定属于歧视之后，乌干达法案当中取消了死刑的规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早些时候曾经表示，他对乌干达的这项法律深感失望，并说该法律显示乌干达不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奥巴马说，美国已经告知穆塞维尼，假如乌干达施行这项法律，将导致两国关系复杂化。同性性行为在37个非洲国家属于非法，并且在非洲很多地区是禁忌话题。活动人士说，几乎没有非洲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美国检察当局说，他们打算寻求引渡一名墨西哥毒枭到美国受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他现在哪个国家处受审。美国曾经悬赏500万美元捉拿古兹曼，他是世界上头号受到通缉的贩毒集团头子，在潜逃13年之后，终于在星期六落网。他面临着美国当局的一系列指控，纽约的检察官星期天说，他们要求把古兹曼押到纽约受审。不过56岁的古兹曼在墨西哥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罪名，而且有刑期没有结束。他在2001年藏在一辆洗衣车里越狱逃跑。星期六黎明之前，墨西哥和美国当局在古兹曼的家乡西纳罗阿州马扎特兰镇的一个公寓里将他抓获，期间没费一枪一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菲律宾，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预计菲律宾政府和美国将很快达成有关协议，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将到访菲律宾，有关各方大力推动这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奥伦丹在马尼拉采访了一些普通的菲律宾民众，看看他们是否赞成这项建议，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迈克尔·弗罗斯说，他赞成更多的美国军队来到菲律宾。这位马尼拉商业区的销售经理说，原因在于中国。他说
：“If there's the U.S. troop here, I think they will not penetrate Philippines. Like before,
假如这里有美军驻扎，我想中国就不会渗透到菲律宾来，就像美国曾在苏比克时那样，中国就不会欺负其他亚洲国家。”弗罗斯说，美国拥有世界上能力最强的海军，美国应该重新拥有以前的基地。苏比克位于南中国海沿岸。另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十几个人当中，还有两人赞成弗罗斯的观点。2/3的受访者在这次非正式民调中表示，美国应该更加经常地造访菲律宾。1992年，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美国撤出。此前近百年，美国在菲律宾曾拥有几处基地。2011年以来，美国军队依据一项军队访问协议，开始轮流重返菲律宾。美国军方表示，每次轮换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军力都在400人以上。菲律宾谈判人员清楚表明，任何允许更多美军来访的新协议，都要坚持菲律宾宪法。菲律宾宪法不允许设立外国军事设施。去年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曾经表示，希望能够自由进出逆役中的美国临时设施。马尼拉政治和选举改革研究所的拉蒙·卡西波尔说，这项建议的支持率很广，但是进出美国设施一直是谈判的棘手问题。
The Philippines is worried about granting such exclusive control.
菲律宾对授予这种专属管制权非常谨慎。不要忘记，美军基地过去涉及的麻烦是平民和犯罪事件的处理问题。美国并不特别乐意事事都要通过菲律宾方面。面对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军力严重不足的菲律宾希望保持起码可信的防务态势。 为达此目的，菲律宾说需要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美国是两国双边防务条约的盟友。美国正在努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有很大发展。美国希望军队更加频繁地访问菲律宾，因为美军可以在那里停泊船只、降落飞机，拥有可供使用的装备。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个小岛拥有主权，两国争执不断。菲律宾说，这些小岛位于菲律宾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近年来，菲律宾一直被控制在至少三处岛礁边缘地带。与此同时，中国则加强了海域巡逻。马尼拉针对北京的做法向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申诉，称北京的领土要求很过分，北京则不承认这种诉讼提交程序。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都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不过，即使中国威胁的看法的确存在，并非人人都希望美军频繁前来。罗德里克·卡斯利斯是马尼拉公园的一名导游，他说：“美国人简直是在利用菲律宾。”
Madalas silang bumibisita dito para sa mga exercise. Bakit nakapasok yung
China? 他说：“美军经常来这里进行军演，而中国则有能力夺取一些岛屿。”他说：“因此可以说，中国并不怕美国军队。”在罗姆尼克·英格利斯亚斯公园的另一侧，一位失业教师说，通过与美军加强训练，菲律宾军队可以从中受益。不过他并不认为菲律宾需要外国人帮助来对付中国。
It's advisable to have negotiations with them. Because
奉劝还是谈判，因为毕竟这是菲律宾和中国间的事。另外一位受访者也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双边对话是最和平的选择。菲律宾国会议员沃尔顿·贝罗支持仲裁案，他说这表明中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也一贯反对菲律宾驻扎越来越多的美军。
The dynamics of your policy and your society and your economy become subject to the strategy of the superpower.
我们的国家政体、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受制于超级大国的战略摆布，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基本局面。贝罗表示，即使有关协议无需国会批准，某些议员还是计划仔细审阅协议，并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发表看法。马尼拉的谈判人员说，同美方谈判人员的下轮会谈将在下月，也就是3月份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曾经参与北京外交部前人权静坐的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因被延迟治疗陷入深度昏迷，被送医抢救，而30多位前往看望的访民遭到传唤刑拘，引发外界关注。包括曹顺利的律师在内的10多位维权律师和公民星期一发表呼吁信，要求北京警方依法公开曹顺利病情信息并追究责任，并且立即无罪释放曹顺利以及前去探视的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机场出关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时被秘密抓捕。此前，曹顺利参与了在外交部门前持续2个月的静坐活动，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民间人权报告的撰写。2009年和2010年。曹顺利因参与维权被劳教过2次。维权律师王宇2013年10月中旬接手曹顺利的案子后得知，曹顺利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被刑拘，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王宇表示，曹顺利患有肝炎，被关后看守所拒绝为他医治，连自带的药物都被强行收走不让服用，致使他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律师强烈要求下， 看守所到了11月18日才为他进行本该入所时就该做的例行体检，并且查出患有双肺结核、肝脏积液等症状。随后律师及家属分别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看守所口头拒绝。王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马年春节过后他到看守所要求会见，但被告知曹顺利去看病了。之后王宇在致电看守所，被告知已经住院。2月20日，王宇接到曹顺利弟弟电话，称看守所要求他去海淀清河999急救中心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此时的曹顺利已深度昏迷4天，处于病危状态。律师和家属要求警方为曹顺利转院，但看守所却要求家属必须办理取保手续才给转院。在严正交涉下，看守所被迫将曹顺利转入北京309医院进行抢救。王宇说，
我觉得方方他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在里边，就强我要求取保候审，不允许，不给批。然后他这么严重的病人进医院了，然后他又急切的要给他做取保候审，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推卸责任嘛。
在曹顺利病危住院消息传开后，30多位维权人士和访民21号下午陆续前往309医院看望，但却遭到警方扣押。在被传唤24至30小时后，多数人获释，但有3人却被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刑拘。王宇律师表示，他们发出呼吁信，希望全社会能关注曹顺利目前的状况，并且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刑拘的人。他说，
最主要的首先必须把这病给治好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求无罪释放，让检察院来对这个问题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吧。
另外，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一在网上呼吁国际媒体、驻华人权官员前往北京309医院结核病防治所报道和探视病危中的曹顺利。对于警方传唤和刑拘探视访民，查问是谁最初透露曹顺利住院和转院消息，胡佳表示，是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消息，并动员去探视，国宝可以直接找他问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近30位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以及学者，2月22号宣布成立无政党背景、独立非盈利的独立评论人协会，致力于关注、促进及维护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星期六在成立记者会上表示，评协的成员无钱也无权，但有笔和良知，希望向打压媒体说不，面对不公不义不会退缩和沉默。曾是无线电视中国记者的吕炳全说，协会成员去年已感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收窄，近期《明报》及商业电台的超常人士事件让情况急转直下，促使他们尽快成立协会。成员之一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强调，成员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对政治议题没有特定立场，但是会都坚持和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都会为核心价值出力。资深媒体人程翔表示，他们担心香港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希望社会意识到新闻自由关乎整个社会利益，并非只是新闻界的问题。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来维护自身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未来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会受到侵害。评协成员还包括被商台解雇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政商界名人、政论节目主持人李鹏飞、原 CNN 评论员林和利、记协主席陈怡兰、商台主持潘晓涛、 政治学者马跃、蔡子强等共29人。协会声明说，将举办与言论自由和时事议题相关的研讨会或培训班，以增进与各界的交流，提升业界水平，为公民社会尽力。该协会的会标意为拥抱自由，顶天立地，不偏不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1号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主要议题包括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工作机会产生的影响，对于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的执法评估，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给美国所带来的竞争和特殊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次就美中经贬问题举行的听证会长达6个小时。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谢伊指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对华贸易失衡导致270万美国工人失业，工资损失高达370亿美元。
中国已经不仅仅向美国出口玩具和纺织品，中国现在向美国输出的高科技产品要多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美国去年在这个领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170亿美元。
经济政治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才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降低失业率。他认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导致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国会可以通过新的法案来挫败汇率操纵行为。
制止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至5.8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家安教授认为，大幅缩小贸易赤字或者彻底解除贸易赤字，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汇率也并非是唯一因素。他建议需要把双边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作为考虑因素。
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数外国公司都是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生产，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至于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倾向于合并或购买现成的美国公司，因此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在2013年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发现，美国政府2000年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固定关税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急剧减少。
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这与当时关税维持不变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不确定性被消除，就业率降低最多的行业是受到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
肖特教授建议国会对于这项法律重新进行审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谢伊说，美中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于两国贸易政策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谋求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全球影响力，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1世纪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会不会受到动摇？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认为，无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在经济上，美国都仍远远处于领先的地位，胜券在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是21世纪国际事务的主题。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新书《世界大赛》中说，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北京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西方制定的有关安全、贸易和金融等机制的规则。戴尔在2008到2011年期间担任金融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前为该报驻上海记者。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事物。
戴尔说，美中之争首先是控制海域，中国海军试图把美国逐渐赶出亚洲，重新树立自己在亚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可是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促使他们更加欢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亚洲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想要的亚洲。美国在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亚洲。
戴尔说，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拥有很多支持，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因此这种竞争事态不会引发又一场冷战。
有一股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希望航运自由，在发生争端时有一个机制防止中国这类国家欺凌小国。
不过戴尔强调，美国必须小心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他告诫说，首先美国不能强迫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亚洲国家虽然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可是他们也希望借助中国来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他们不希望成为冷战的前沿。戴尔说，五角大楼摧毁中国海军和导弹能力的海空战斗设想是很危险的。至于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戴尔说，
中国试图改变人民币的地位，试图向美元发起挑战，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外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动机。
戴尔说，美国虽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是和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经济优势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已经显现出疲惫和虚弱。除此之外，美中之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竞争也不断加剧。中国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到处派遣媒体集团宣扬自己的软实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有关民主和人权讨论的焦点。可是中国的行动却是自我破坏性质。
中国政府没有善待那些批评人士，比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活动人士等，他们恰恰是可能产生软实力、改变外界对中国看法的社会成员。
戴尔说，美国在意识形态中继续占有优势，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理念缺乏全球性吸引力，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思想、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地位的做法，也只能在短期内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可是却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虽然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戴尔也指出，华盛顿面临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政府坚决否认，可是亚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感到美国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太多地受到中东事务牵制。
他说，美国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虽然有效，可是2013年却因为中东事务而分散精力，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新的农场补贴法律墨迹未干，就将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因为有人批评该法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巴西认为，奥巴马总统2月7号签署的新农场法对本国农民提供不正当的保护，使外国农场主蒙受损失。巴西政府宣布计划就新的农场法本应解决的这个问题，重新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案子要追溯至2002年，当时世界棉花价格在1990年代后期一路下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棉农陷入困境。据加大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经济学家丹尼尔·萨姆纳说，当时美国的农场主则接受大量补贴。萨姆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棉农有时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贴比他们的收入高出至少一半。对此，其他国家说，好家伙，我们怎么能够比得过呢？
因此，巴西将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萨姆纳当时对这桩经济案提供了帮助。 美国输了那场官司，即使美国上诉仍然败诉。鉴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解决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准许巴西可以实施报复措施，这通常意味着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不过萨姆纳说，那样的话巴西消费者就会承受高物价。
Brazil looked at this and said, we don't actually want to put tariffs on products coming in from the U.S. That actually hurts our economy.
巴西经过考虑之后表示，我们其实不想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样做实际会伤害我们的经济。不过我们需要设法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
于是巴西威胁将暂停对价值数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的软件、药品、影片等商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因此跟巴西开始了谈判。2010年，双方达成协议。萨姆纳说，此时美国即将更新农场法。
美国当时说，我们考虑将修改法律，同时我们将付给你们每年大约1.5亿美元，直到相关法律得到实施为止。
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新农场法没有什么改变。按照旧法，当棉花价格跌到某一价位之下，农场主便会拿到补贴。新法规定农场主购买保险，当棉花欠收或者市场行情下跌，棉农的损失可以得到理赔，政府为保险买单。巴西棉花种植者协会主席吉尔森·皮耶索对此并不满意。
有了这样的保险，美国棉花种植者将会得到赔付，跟生产率、天气风险和质量无关。
皮耶索说，这样美国农场主就没有理由不种棉花，市场的棉花就会过剩，价格就会下跌。他接着说，美国新的农场法对其他农作物的政策也会鼓励农场主过度生产。巴西正准备把美国再次告到世贸组织，不过美国最大的农场主组织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并不担心。该组织的政策主管戴尔摩尔说，
Crop insurance programs are allowed under the WTO process. I'm sure Brazil is going to say it doesn't fit exactly.
世贸组织程序承认农作物保险计划，但我相信巴西会说这不完全符合他们的希望。不过世贸组织会发现我们的做法没有偏差，这点我非常自信。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的农场法是个倒退，跟旧法相比，可能会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承受更多的损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印度与中国最近举行的边界问题会谈当中，中国代表杨洁篪对印度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中国这个外交动作引起印度与西方分析人士的疑虑，因为所谓的海上丝路和被认为中国向南亚和印度洋扩张海上势力的珍珠链战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对印度与中国长久以来的竞争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与印度二月中在新德里针对双方的边界问题举行了第17轮的会谈。代表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向印度提出邀请，共同构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媒体的报道说，印方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对杨洁篪的邀请表示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南亚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说，中国与印度长久以来为西藏和边界问题对彼此怀有战略猜疑，自1962年短暂的边界战争以来，双方已经经过无数回合的谈判，至今还看不出问题有解决的迹象，因此他对两国的合作持怀疑态度。杰夫·史密斯说，
I guess I would call myself, consider myself skeptical because I've seen...
我会认为对这些还有很大的疑虑，因为我看过无数回合的对话，无数的新提议，无数辞藻华丽的外交言论，形容两国是彼此多好的朋友。但如果双方的实际做法没有改变，具体的行为不符合外交言辞所形容的那样，那么这都只是口头上的空话。
著有《冷和平：二十一世纪的中印竞争关系》一书的杰夫·史密斯说，中国提出共建海上丝路的建议的确有可能改变中印关系，可是中国可能会担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到中国从中东运输石油所经过的航道。杰夫·史密斯说，
印度的经济专属海域包括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它几乎涵盖了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进出，所以几乎所有从进出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运都要经过这个经济专属海域，所以印度处于一个可以在海上发挥干扰作用的绝佳地理位置。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他们想要以海上行动来抗衡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优势的话。
外交官杂志针对中国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问题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中国给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冠上的新名词，它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被美国和印度军事专家所称的珍珠链战略，是指中国海军通过在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一些港口建立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补给之用，另一方面则可监控印度及其他国家在附近海域的活动。不过，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海上丝路的概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秋天出访东南亚时，在对印尼议会的演说中首度提出，希望以此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路是为古丝路的价值理念注入新时代内涵，目标在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的一篇评论里说，中国或许认为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建设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不过印度必须考量是否与中国进行海洋合作，还是继续维持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移民人数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是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加强烟草的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博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并没有全力执行世卫组织有关限制吸烟的严格规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根据电脑模式的资料得出上述的预测。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隆巴迪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戴维·莱维说，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烟民人数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半数以上的男性都吸烟。莱维说，人们通常不知道吸烟对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结果沾染上这种致命的坏习惯。
Smoking, you know, once it gets established, and in many of the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you know, there's a kind of.
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里，吸烟最初被认为是很体面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公约要求开展反吸烟运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为了提倡戒烟，公约要求在所有烟盒上印上吸烟影响健康的警告，设立帮助人们戒烟的项目，并提高烟草税。专家们说，把烟草税提高75%将会挽救350万人的生命，禁止香烟广告将会挽救另外200万烟民的生命。中国签署这项公约以来，把香烟税提高了12%，但是并没有提高香烟的价格。最新的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经济学教授胡太伟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胡教授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也禁止把香烟作为礼品赠送给官员和雇主。
So that's the promising part of it.
But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e legisla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to be compliant with the legislation.
这是有希望的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法律已经被执行，人们遵守这些规定。违规者受到惩罚，那就像美国、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一样。胡太伟教授承认，大幅度提高香烟税是最有效的反吸烟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印度是美国处方药的主要生产国，目前印度制药工业正在实行更加严格的质量检查。与此同时，美国管理人员要求印度更严格地遵守生产标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在新德里的报道。
去年，印度大制药商兰博西公司承认伪造临床资料对美国出口掺假药品，这让人对进口的印度药品质量更加担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禁止从兰博西制药公司的印度厂家进口药品，并限制另一家印度公司沃克哈德制药厂的药品进口。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汉堡本星期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他强调印度制药工业需要确保出口药品的安全。虽然触发药品安全关切的是一系列制药公司，但是它主要影响到印度制药工业的声誉。印度制药产业以低成本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口的药品，制药业一直保持繁荣，产值达到150亿美元。印度制药联合会秘书长沙阿说，制药公司正在采取措施遵守美国的标准。
We are also subsidiz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CEOs themselves have to be alert about.
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各公司高管必须认识到，他们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变革。我们将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一道在印度举办研讨会，印度公司将接受有关质量标准的教育，并进行如何改进等方面的培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汉堡呼吁印度管理人员和美国一道对印度制药生产设施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他说，印度制药公司在全球市场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方面将采取措施，把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印度的视察人员由11名增加到19名，以强化对制药工厂的监察。印度方面也计划在今后5年把监管人员由1500人增加到5000人。不过，印度制药联合会秘书长沙阿表示，虽然美国监管人员查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绝大多数印度制药生产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他说，问题不应该被夸大。
We need to address and put our house in order first,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s being addressed and.
我们首先需要整顿内部，这是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有大约300家公司向美国出口药品，媒体不应对一两家公司出现的问题感到极度的恐慌。美国的关切可能给印度制药业敲响了警钟。美国销售的大约40%以上的处方药来自印度，这些药品的绝大多数是更便宜类型的药品，其专利已经过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纽约市是许多来自全世界少数民族和移民团体的家园，不过一直到最近为止，散居在纽约的非洲裔居民还缺乏一个针对他们需求而设立的中心，尤其是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预防、咨询和治疗方面。如今，有一个位于哈林区的专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就专门针对纽约的非裔社区提供艾滋病和艾滋病毒、肝炎以及各种性传染病的测试和咨询服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在纽约的报道。
去年有超过12000名顾客利用了非洲服务委员会的免费或低价服务。 这个组织在1981年由埃塞俄比亚难民阿斯法和哈德拉所设立。他说，当时并没有任何针对散居纽约的非洲裔人士提供的服务。
那是为了回应他们的需求，结果这里变成一个他们到此分享经验的地方。
非洲服务委员会现在提供艾滋病毒的宣导、教育和检测的服务。这个项目在1980年代因为当时盛行的艾滋病而开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在许多非洲地区仍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那些地方通常将感染艾滋病毒视为可耻的事情。在非洲服务委员会工作的穆鲁苏·贝克里说，那种态度在纽约的许多移民中仍然存在。
在他们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感到放心之前，他们通常会觉得自我羞愧，一直要到我坐下来向他们解释，我们是要为他们服务，而且这里提供的各种服务都是保密的。
尽管为那些感到害怕或生病的移民提供服务非常劳累，不过贝克里认为这仍然让他感到欣慰。
最令人欣慰的是看到有人走进来的时候像一条栏杆那么瘦，但过一段时间后却脸色转好，体重增加，变得有自信，并且看到他们带着微笑还会开玩笑，那真是最让人欣慰的部分。
2003年时，创始人阿斯法赫·哈德拉争取到一笔小数目资金，让非洲服务委员会能够到埃塞俄比亚。他在首都的主要露天市场设立了一个诊所处，由当地人担任职工，不过依据美国的最佳程序来操作。
透明度、问责制、高品质服务，所有的服务都在一个地方，这样贫困的人就不用麻烦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殖健康在这里，生育计划在这里，营养服务在这里，咨询和检验都在这里，还有治疗服务也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直接服务顾客，我们的顾客里有非常贫穷的人，他们大多数露宿街头，大部分都有艾滋病毒。你知道，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还有，他们也是孩子，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他们没有亲人，没有父亲来养育他们。
非洲服务委员会如今在埃塞俄比亚5个地区设有完善设施的诊所。哈德拉说，这些诊所不但对医疗服务稀少的农村地区是一件好事，对于他和非洲委员会逐渐增加的职工也是一件好事。
我以为一个人或许无法改变什么，不过事实是你注定如此。如果你专心，如果你有目标，如果你愿意负责，如果你有效运用资源，那么结果就像犹太法则所说的，如果你能拯救一个生命，那么你就拯救了全世界。
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建设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拱新石石油管道和发展太阳能、风能，但是很少有人提及核能。然而，行业游说机构核能源研究所认为，美国核电站的数量正在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茨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重要新闻是，有4座新的核设施正在建设之中，其中2座在南卡莱罗纳州，2座在乔治亚州。核能源研究所说，还有其他12个建立核电厂的申请。南卡莱罗纳州电力燃气公司的拜恩代表他的公司说，核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煤炭不被看好，天然气的价钱相对较高，所以对我们来说，用核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公司已经运营一座核设施，我们有巨大的场地用于添加新的核发电能力，所以我们做了决定采用核能。
南卡莱罗纳州现在有7个运行之中的反应堆，乔治亚州有6个，还有2个新的正在建设之中。
我们把这些看作60年的资产，核能工厂造价很高，但是运行成本却很低。如果你考虑到40到60年的时间段，这是一个非常经济的选择。
一些电厂由于与其他能源相比竞争力不足而被迫关闭，其中主要是由于廉价的天然气。核能源研究所支持国家的能源多样化。
但是核能源研究所主任费泰尔警告说，目前情形并非如此。
大家争相使用天然气，因为它便宜而且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完全依赖它。出于政策原因，我们追求可再生能源，所以我们将由于环境要求和需要而淘汰煤炭，但是我们毫无理由抛弃核能，这不利于这个国家。一旦能源的来源发生大问题，我们将会为依赖某些能源和负担能力而付出代价。
然而反对核能的力量很强大，有些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由于安全考虑反对建设更多的核电站。反核集团核流保护组织的莫斯格斯说，就经济学和成本来说，没有理由采用核能，
有更好的生产能源的方法，有安全和更清洁的方法。看看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它将迫使很多核电厂关闭。过去的一年半中，四所设施被迫关闭，所以现有的反应堆的性价比并不高。
大约40年前，核流保护组织等反核集团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抗议。2011年的福岛核灾难给了他们更多弹药。核能行业驳斥有关核能不安全或者易受恐怖主义影响的说法。费泰尔说，
我们做的是从911之后在安全问题上投以重金。如果你和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人谈话，他们会告诉你核电厂是美国最难打击的目标。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我们认为在某些地区增加安保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做的是看看我们拥有的效率。
核废料的处理在美国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国会目前仍未就此达成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自从今年1月以来经营大麻生意兴隆，该州于今年1月允许合法销售供休闲用的大麻，尽管反对人士提出了大麻使用对公共卫生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丹佛市发来报道说，大麻的合法化已经给商家创造了新的机会。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科罗拉多州大麻合法化已经使麦克·鲍尔克成了一个合法的商人，他在过去一直从事非法大麻交易。
这令我感到兴奋，因为我曾经因为种植大麻被捕入狱，那是2000年的事，我被侦获，被逮捕，现在我可以毫不担心地自由自在地去做了。种植大麻提供我生活所需，提供我的衣物，让我生活有着落。
鲍尔克还没有拿到销售大麻执照的时候，他被允许种植个人使用的大麻。他规避该州的法律，在人们向他购买烟斗的时候，就将他种植的大麻免费赠送给顾客。他说，目前烟斗生意红火。获得授权的大麻药房在大麻合法化之前，只能将大麻授予要用大麻的病人。这些病房现在销售额在大幅提高。科罗拉多州规模最大的大麻药房 Medicine Man Denver 的伊兰·尼尔逊说，他的公司种了更多大麻，雇了更多工人来满足供应。我们仅仅是一个要用大麻的药房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时光，而现在就是我们正常营业的一天。现在我们出售药用和休闲用途的大麻。对爱丽丝·戈登和德罗斯·瓦登来说，生意也欣欣向荣。他们是一家糕饼店的店主，他们向顾客出售含大麻成分的饼干、馅饼和糖果。
我们每7至10天的周期能生产大约1000块糕饼。由于需求增加，我们赶工增加产量。上一个周期我们生产了2000块糕饼。
批评者说，大麻令人精神恍惚，而且上瘾。它的危害远远超过大麻合法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李德·斯伯丁是正在戒毒的瘾君子。
对我来说，大麻的危险在于它使我丧失生活的动力。我觉得大麻令我与世隔绝。
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保拉·瑞格斯警告说，大麻可能对年轻人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凡是在青少年时期定期吸食大麻者，他们的成年智商指数会降低6到8点，而降低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升。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公共健康问题。 科罗拉多州州政府的官员说，因大麻销售而增加的税收可以允许我们适当的规范这个行业，就如同我们规范烟酒业一样，向公共教育和治疗计划提供资金。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见。